第二天一早啊，众人来到青素书院，学生业已复课了。在书院东侧呀，又建起了怀德武馆，特聘郎二爷为教师爷，广收门徒，传授武艺。罗公呢，精神倍增，恢复了往日的风采，魏一介的心中十分的欣慰呀。罗家父子和郎二爷等人送魏一介一行至寿阳城东的城门外，魏一介别过众人，一起上马重上归途。一行人马穿山越岭，日行夜宿。魏一介离家两载有余，思乡心切呀，经平定转到西阳，一路颠簸，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百乡故土。在京城长大的王宣儿第一次来到乡下，随魏一介一同拜过双亲，宴请宾客，一同拜师访友，游览名胜。一家人呐，对他是十分的亲热。张太夫人呢，又是百般的体贴，细心的呵护。回京之日，王宣儿恋恋不舍，抱住张太夫人是抽泣不止啊。无奈之下，挥泪别过亲人，上马回京。宣武门大街的魏宅内呀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呢。梁家三兄弟杨游龙、王国顺夫妇为魏一介山西乡试安全抵京前来祝贺。守宅的阮如人吩咐丫鬟木槿沏茶倒水，陈奎和新宝迎来送往，忙得不可开交啊。席间呢，王国顺满面春风，高兴的就说：诸位前来进京会试，不到两载便为朝中之臣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。是啊，师生兄妹点试回京，诸位兄弟升为朝臣，一位接风洗尘，二祝兄弟荣升，来，咱们同干此杯。侍讲学士梁清标举杯，大家一饮而尽。听户部主事若婷讲，师生兄此次主持山西乡试，制琴作弊的考生吉春林逮捕聚贪留人，又为罗家平反昭雪，政绩卓著，功不可没呀。晋阳知府留人案卷已到刑部了，案犯留人近日将押解进京，为感谢你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之壮举，山西督府、布政使、按察使三县联名上书为你请功啊。师生兄，你不辱皇命，首战告捷，兄弟我佩服啊。刑部主事梁清远说：是啊，师生兄山西一行历尽艰险载誉而归，并非他一人之功啊。在受匪徒围攻万分危急之时，若不宣儿和祖传的宝刀救驾，谅你也难逃此劫吧，大家说对不对呀？翰林院编修杨游龙说完了，大家都随声附和。杨游龙接着说：宣儿临危不惧，护兄有功，来，大家同干此杯，以示祝贺。众人同干了一杯酒。王宣儿放下酒杯，瞥了一眼魏一介，就说：
就是嘛，父亲说过，山西崇山峻岭，路途险恶，宣儿放心不下，决心与哥哥同往，可他百般推辞，并不领情。哼，我还懒得去呢。
王宣儿说完了，逗得大伙都笑了。梁清标说： 自去年师生兄所著金纸圈地，一定细策一苏民困书，被皇上采纳之后，朝廷根据奏书所述六项主张，钦定官员200名，派往各县乡村明察暗访。回京之后，根据查访资录啊，由户部拟定了禁止圈地善后事宜的实行细策。经皇上批阅之后，摄政王以下谕令，即府各府州县仍遵前旨，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，以圈占房地者即照数拨补，勿令其失业。具体事宜啊，均按禁止圈地善后事宜实行细策办理，如有违者一律严办。由此看来，朝廷禁止圈地还地于民的决心已定，济府之民有救了。户部给事中梁清宽坐在那里，表情木然，似有心事似的，问一介就问，为本兄弟闷闷不乐，愁眉不展，似有难言之隐吧，不妨说给大家听听，也好出个主意，不是吗？梁清宽心事重重的就说，难哪，去年我被派往雄县查访民情，今年夏初我方才返京，乡下所见触目惊心呢。虽圈地之事收敛许多，然逃人法太甚，逃人之苦惨不忍睹啊。房地被圈占之后，沦为旗下之奴，因不堪忍受东人凌辱，纷纷逃亡，一旦被捉，酷刑加深，备受摧残，其家人亲戚四邻则以藏匿不报之罪尽判极刑。既如此啊，逃人却是日益的增多。雄县有个王木匠被掳到旗下为奴，因不堪忍受其主虐待，逃到儿子大成家。王木匠被抓之后，受尽了折磨，儿子儿媳惨遭杀害，林幼九家及百家长子予以流放。又有刘大成逃回家后，其70岁老母和老父也难逃捉及处斩之命运。镶黄旗下婢女张氏逃到其府处，夫妻俩被双双趁河而死，只此惨烈数不胜数啊，成千上万个家庭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呐。梁清宽说着脸色绯红，胸中怒气难消啊。魏义介拍案而起，凝眉道，逃人法害民之法，此法不尽，生民难逃非命也。魏一介说着离座踱步到厅前，转身就说，满人特权一日不缺，黎民无法安身立命，一介将重闯险关再次上书，立陈逃人法之弊，为民请命。众人听后一起站起，看到魏义介那坚毅的面孔，个个是激动不已呀。王轩儿已在父亲的身边，头靠在父亲的肩上，父女俩心中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呢。王轩儿觉得自己的心那都在突突的直跳，正义之举，大丈夫不可不为，算我一个。梁清宽说，算我一个，对，算我一个。杨幽龙和梁清远接着喊道，好，我们五人联名上书，主意已定， 然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可莽撞了，必须谨慎从事。我想此事应先同范大人详细的磋商，妥善计划再动不迟啊。范大人到！陈奎在门外喊道，几个人慌忙出门相迎。杨幽龙小声的就说，
说曹操曹操就到啊，看来此事可成啊。
好啊，一接回京你也不通告老夫一声，你们几个倒在此处喝起小酒来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范文成进大门，边走边说。魏一介忙说：“不，范大人，学生昨日回京，本打算明日过府叨扰，不成想，哎，老夫不请自到，不会扫了诸位的雅兴吧？”范文成说：“
范伯伯，人家盼您还盼不到呢。”
王玄儿说着，端了一杯茶来，放在范文成的旁边。玄儿，临行前我把义戒交给你，一路上有你这位侠妹护着，千难万险都过来了啊，伯伯高兴啊。范文成摸着胡子就说。王国顺见过范大人，拉起女儿到厅外赏鱼去了。几个人重新坐下，梁清标啊把刚才的话题就说与范文成，请他出出主意。范文成沉思片刻就说，老夫以为此事体大，又不能不为。范文成接着讲了朝中的两件事情，一是多尔衮关于禁止圈地第二道谕令颁布以前，召集王爷、贝勒以及各大臣商议，几个老王爷那是坚决反对，并说呀，八旗将士浴血奋战，死伤无数，这才打下了大清的江山，汉民及大清之奴役，如将田产退回，我大清将脸面尽失，茫茫中原将无我满民立足之地呀。多尔衮听后大动肝火，大骂老王爷老迈昏庸，井底之蛙，不懂朝政，滋扰朝纲。老王爷自找没趣，泱泱而归。多尔衮力排众议，谕令照搬不误。二是下乡官员回京之后，除了圈地之外，所交成文叙述陶人法之弊者过半，所列之事情节俱详，骇人听闻呢。多尔衮看后觉察到事关重大，如不及早改变策略安抚民众，必将危及大清的社稷，如若废除陶人法，必然遭到满臣的反对，引起大清内部的骚乱。多尔衮是左右为难呢，所以他难以决断，所以就这样啊，便到慈宁宫与皇太后和皇上一起商议此事。皇太后倒是力主宽修陶人法，并提醒说，由于陶人法过于严厉，汉民走投无路，势必会铤而走险，必将危及大清的社稷，天下之事社稷为重，凡不利于大清江山之弊端，均应列入剔除之列。太后之意呢，福临也十分赞同，但是此意必须由大臣以奏书提出方可决断，此类奏书啊，满臣中虽不乏正义之士，但不会有人贸然起奏的，汉臣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，亦恐无人敢冒此风险，朝廷因此处于两难之地呀。 范文成说：“鉴于此啊，此书必奏。然五人联名起奏不妥，恐有朋党之嫌，此为朝臣之大忌呀。”义介和清宽均为言官，二人联名起奏，名正言顺。义介执笔，措辞一定要谨慎。完稿之后，务必送我一阅，我将当朝代为起奏。诸位意下如何呀？魏一介一听，一切听从范大人的安排。大家接着边吃边谈，开怀畅饮。乾清宫内肃列朝班，福临大模大样的端坐在盘龙椅上，多尔衮坐于一旁，满汉大臣肃立御道两厢，议政大臣杜尔玛出班起奏。启奏陛下，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统军入川后，杀敌数十万，杀死敌酋张献忠，四川终得安宁，明日凯旋回京。肃亲王平定四川，战功卓著，奏请皇上摄政王为肃亲王进宫，并给予嘉奖。准奏明日摆宴太和殿，为肃亲王接风洗尘，犒赏奖励助品，由皇上亲定。多尔衮道：“豫亲王多铎出班起奏，辅政王济尔哈朗无视朝廷纲纪，滥造辅政王府，所建台基超过规定的尺度，又在房前私立铜狮、铜龟、铜鹤，按公规祖制，应判其府地逾制之罪。”左多御史金之俊听宣。金之俊匆忙出班道：“微臣在。今日辅政王因事未能上朝，命你速派察员前往辅政王府，据实勘察该府的房屋是否与豫亲王所奏相符，速将勘察结果报与本王，再做处置。”金之俊领命退出。兵部满尚书程泽秦王起奏着，大同总兵江襄举兵叛变，兵进宁武、保德、榆林、雁门关等地，请朝廷调兵遣将火速赶往大同，剿灭叛军。应亲王阿济格、端仲郡王伯洛听宣。二王出班，多尔衮发令，命你二人各领兵十万，火速西进，剿灭叛军。二王得令出殿。户部尚书宁万我起奏，山西督府布政使、按察使联名上奏，为山西典事主考官魏义介请功。奏书称：“殿试期间，主考官忠于职守，废寝忘食，考绩严明，秉公选试，选取新科举人80名，并亲获作弊者1名，贪赃枉法者晋阳知府刘仁因此落网，寿阳名儒罗素卿冤案得以平反昭雪，曾轰动一时的乡试作弊连环案终于告破，寿阳万民尚书为其请功，案犯刘仁及本案案卷已先后至京，本案已在审理之中。